今年在这个五旬节的主日，我们唱了不同的这些诗篇，这些圣诗。我们从敬拜呼召开始，阅读诗篇104篇，那首描绘上帝的圣灵创造世界万有的这样的一幅场景。那么刚才我们在预备颂赞过程当中唱了诗篇65篇，这是一首关于农业的一首诗篇。或许你会想说，为什么我们要在五旬节要唱这样的一首颂赞上帝庆祝丰收的这样的一个诗篇？那么今天我们就要从我们所读到的这些经文来理解五旬节和庄稼丰收有什么关系。所以今天我们从要读两段经文啊，首先是我们五旬节都要读的，那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这段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那就是在五旬节圣灵被赐下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先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来一同先阅读这段经文，《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到第11节。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提阿非罗呀，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以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身穿白衣站在旁边的人说，加利利人呢，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对不起，我好像读到第一章了。那么我们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在上一周的升天主日的时候并没有读所以这个是给我们很好的一个补充，让我们交代一下背景。现在我们从第二章第一节开始来读。五旬节到了，众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呢，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用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西亚、弗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且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旅客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克里特和阿拉伯人，我们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都惊讶猜疑， 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那接下来我们翻回到旧约圣经，下一段经文是来自利未记23章第四到第二十一节，23章第4到21节。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到了日期要宣告为圣会的，乃是这些。正月14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月15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7日，第一日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7日，第7日是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这初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摇这捆的日子，你们要把1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献给耶和华为燔祭。铜线的素祭，就是用 条油的细面依法1/10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铜线的奠祭要酒1/4。无论是饼，是烘的籽粒，是新穗子，你们都不可吃，直等到把你们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一日算起，要满了7个安息日，到第7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50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你们 要从你们的住处取细面依法1/10加酵，烤成2个摇祭的饼，当作初熟之物献给耶和华。又要将1岁没有残疾的羊羔7只，公牛犊1只，公绵羊2只和饼一同奉上。这些与铜线的素祭和燔祭和奠祭，都要作为燔祭献给耶和华，就是做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你们要献1只公山羊为赎罪祭，2只1岁的公绵羊羔为平安祭。祭司要把这些和初熟麦子做的饼一同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是献于耶和华为圣物归给祭司的。当这一日，你们要宣告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要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那我们读了2段经文，实际上我们读了3段，对吧？当然第一段是我们作为这个背景知识来了解主耶稣基督当他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后，在五旬节赐下了圣灵。这个事件是我们基督徒耳熟能详的故事甚至在今天有许多的人特别奉行五旬节所发生的这些事件，认为这些事件是我们在新约的教会要不断的重复，要不断的重演的。但是我想要说的是，五旬节的事件是救赎历史一次发生的不会重复的事件，它不同于在救赎次序当中我们所每一个基督徒所领受的，我们领受了重生的恩典，我们领受了称义的恩典，我们领受了成圣的恩典。那五旬节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在五旬节这一天把圣灵浇灌给新约的教会？那我们要想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回到旧约的圣经里面去了解五旬节对于第一世纪的犹太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这2段经文。 而且特别我们要从立位记，也就是旧约圣经这一段经文来去讲解五旬节的含义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当教会去讲解五旬节、纪念五旬节的时候，往往只是从新约的圣经，往往就说：“看，你看新约的圣经里面，《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你看他们这个又说方言，又这个又做这些很奇怪的事情，对吧？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做这些。”那他们就误解了新约圣经写作的背景是旧约圣经。对于第一世纪的犹太人来说，五旬节这一天有着特殊的含义，而上帝想要借着这个在旧约就已经设立的节日来向新约的教会传达一个神学性的信息，传达一个深刻的你们到底是谁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那从立位记的第23章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了上帝借着摩西向以色列民颁布了很多的节日。那五旬节这个节日是与前面的整个出埃及的这些节日连在一起的，所以五旬节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节日。五旬节是怎么算的呢？五旬节所算的是要从他们出埃及之后无酵节以后的第50天来算。所以首先第一个节日是逾越节，也就是尼撒月的第14号晚上，他们要宰杀羊羔。还记得我们之前讲出埃及记的时候提到，这是上帝拯救以色列民出埃及的那个晚上，是上帝的耶和华的逾越。上帝在那一天晚上，因为以色列民把羊羔的血涂抹在门框上，所以上帝灭命的天使就越过以色列的人家，不进去杀灭他们的头生的孩子。所以在那一天晚上是上帝的逾越。他们每一年都要在同样这个时间，在14号的晚上去吃这个逾越节的宴席。然后接下来是第二天叫做无酵节。那还记得当时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上帝特别告诉他们要不要带着酵，要拿着面，是这种生面，然后他们把面放在揣面盆里面，然后就出埃及了。那他们在路上吃什么呢？对吧？当时没有 Uber Eat， 对不对？当时没有这个，你说我点个外卖呢，从这边旷野埃及给我送过来呢？没有，怎么办呢？他们要带着揣面盆，带着面，然后在路上要用这个面做无酵饼，在路上烤着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赶路，对不对？所以他们很着急，没有时间去发酵。你要知道像我太太很喜欢做这个面食，对吧？你发酵要用很久的时间，没有时间，在赶路，所以用无酵的这些面，然后就烤成这种硬硬的脆饼。好了，那么无酵节之后，接下来他们要等7个期，也就是7个安息日之后。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立位记23章里面说，第15节说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来算，满了7个安息日，到第7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多少天？50天，对吧？都会算算数，现在教我们家小孩算算数，7×7=49，再加一是50，50在这个七十是译本里面翻译成这个词叫做 Pentecost Day， 是一个数计数单位，是第50的意思。所以 Pentecost Day 实际上是来自于这个希腊语的50这个数字。所以第50天这个节就叫做五旬节。所以五旬节是这么来的。那第50日他们要做什么呢？他们要烤2个有酵饼带到耶和华面前，他们要向耶和华献祭。那你注意到这个节被称为或者叫做有酵节，这个节他们要烤有酵的饼，与前面的无酵饼是不同的。前面我们还记得在我们刚才读到的这段经文里面，在过无酵节的时候，他们要把 什么拿过来？他们要把新割的这个麦子拿一穗来带到圣殿里面，这是在五旬节之前发生的事情。他们要把初熟的麦子割下来，摆到祭司面前，然后祭司拿着在耶和华的圣殿面前摇一摇，这是献给耶和华的，这表明耶和华祝福他们的丰收。然后他们要再等三个月，七个星期，对吧？再等三个月，然后再回来，要用这回用什么？这回不是用新割来的、新割下来的这个麦穗了，而是要用丰收的麦穗。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他们要去收割麦子，然后去磨成细面，然后用这个丰收来的麦子磨的细面，加入这个酵，然后做成有酵饼，带到耶和华面前，献为这个素祭。所以这是五旬节对于犹太人来说的含义。五旬节对于犹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丰收，意味着上帝祝福他们的收成。所以五旬节有的时候也被称为叫做丰收节，或者叫收割节 The Harvest Festival。所以你就想说，哦，王一牧师，我现在知道了，五旬节其实是一个跟农业相关的，是一个关于丰收的这个节日啊。所以我现在明白了刚才为什么我们在唱着诗歌诗篇的时候要唱诗篇六十五篇，对吧？但是我现在没有想明白的是，五旬节怎么跟耶和华的救恩有关系啊？这是我们从旧约的圣经要来一同思考的，五旬节跟拯救之间的关系。那你要知道，旧约的节期这些节日都有着重要的属灵的含义。五旬节是在整个的逾越的拯救的计划当中的一个组成的部分，所以上帝的逾越节是拯救他的百姓脱离埃及。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是要带以色列民进入到应许之地，使他们能够享受应许之地的这样各种的庄稼，这些丰收。所以地的出产的庄稼有着这样一个重要的属灵的含义，那就是这个庄稼的成熟，他们能够收割，能够把它磨成面，能够做成饼带到上帝的面前，意味着上帝的救赎的计划完成了。他们不是在旷野的路上赶路的一群天路客，一群客旅，他们如今是已经抵达终点，已经到达了目的地，已经可以安息在上帝的应许之地，享受这流奶与蜜之地的一切的祝福的那个状态，那个安息的状态，那个成就了救恩的状态。所以丰收的庄稼本身象征着上帝的子民进入应许之地，他们归向耶和华，上帝的救赎计划完成。所以实际上从逾越节、无酵节一直到五旬节，整个节期就是出埃及的这么一个过程和记录的历史，象征的是上帝把他的百姓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一路带他们到西乃山，与他们立约，使他们归自己做耶和华子民的整个的过程。你要知道，在犹太人的旧约的传统当中，在拉比的传统里面，犹太人的第一个逾越节是在哪儿过？第一个五旬节是在哪儿过的？犹太人的第一个五旬节是在西乃山脚下过的，所以在拉比的传统当中，这一天是西弯月六日，耶和华在西乃山向以色列民显现，赐给他们十诫律法，与他们立约说，我要做你们的上帝，你们要做我的百姓。实际上旧约圣经也暗示了五旬节与西乃山立约之间的关系。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提到说，以色列民离开埃及后第三个月到达西乃旷野，那由于他们是在逾越节出埃及的， 那五旬节正好是落在了出埃及之后的第三个月，但是他们当时并没有庄稼，所以在利未记这里面的记录是上帝对摩西说，等到你们进入到应许之地之后，你们收割了庄稼之后，你们要这样做。但是在整个出埃及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庄稼的含义在上帝的百姓的身上得以实现，那就是上帝称他的百姓是地的出熟的果子，是地的出产。所以在耶利米书第二章，耶和华这样说，回想他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过程，上帝这样说，他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做土产出熟的果子，凡吞吃它的必算为有罪。所以你注意到，上帝用地的出产的出熟的果子去比喻他的百姓。真正进到耶和华面前的不是那个割下来的麦穗，不是那个面，不是那个面和的饼，真正进入到耶和华面前的，在耶和华面前被摇一摇，被耶和华看见的，是他的百姓。所以上帝要用五旬节献出熟果子的画面来向他的百姓彰显、形容、描述上帝拯救的工作。那你说好了，王一牧师，我现在知道了，五旬节是一个关于农作物丰收的季节，我现在也知道了，这个农作物丰收并不只是单纯的丰收，它是与耶和华的拯救的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当这个庄稼丰收，表明着上帝的百姓的救赎得到了完全。好，那我还是不明白，这一切到底跟圣灵有啥关系？好，那么现在我们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五旬节跟圣灵有什么关系呢？那对于旧约的犹太人来说，他们很熟悉圣经，所以他们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傻。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就是赐生命的主，因为圣灵就是使五谷能够在山谷之间长出来，在长满了庄稼，这一切都是圣灵所赐的。还记得起初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上帝说要让地生发菜蔬，然后圣灵就运行在那儿，然后使地生发菜蔬。上帝说要让这个空中长满这个空中有飞鸟，地上有这些一切的这些活物，于是圣灵就去把上帝的创造的命令执行在这个受造界。所以圣灵是使这个空虚混沌的宇宙生发次序和生命的主。因此五旬节是丰收的节日，也是庆祝圣灵的节日。诗人我们今天早上刚一开始所读到的敬拜呼召说，诗篇104篇说，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便使地更换为新。所以诗人非常的清楚，能够生发五谷的是圣灵。因此五旬节当人们把出熟的果子献给耶和华的时候，实际上他们是在纪念圣灵先把这些出熟的果子赐给他们。这些出熟的果子不是他们自己的功劳，他们这些犹太人，这些以色列民，这些农民，他们没有能力使这些庄稼成熟，他们没有能力赐生长。保罗说，我保罗浇灌了，亚伯罗对吧，栽种了，但是谁给他增长的力量呢？谁给他生长的力量呢？是上帝，是圣灵，上帝给了他生长的力量。因此五旬节让神的百姓意识到，不在乎那栽种的，不在乎那浇灌的，而在乎生发生命叫万物生长的圣灵。 这是从创造的角度上 来了解五旬节跟圣灵之间的关系。那从另外一方面，从救赎的角度上来理解，实际上整个出埃及的过程也是圣灵拯救工作的过程。还记得以赛亚先知说，神将他的灵降在以色列民中间来带领他们。还记得当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不是跟着摩西走，他们是跟着云柱火柱走的。那你还记得我们刚才读的诗篇说，耶和华以风为他的使者，以火焰为他的仆役。云柱火柱就是那个风和火的使者，就是圣灵，上帝发出的圣灵。你看每一次当圣灵显现，当圣灵降在摩西所建造的会幕上的时候，有荣耀的祥云停在上面。那是什么？那是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云柱火柱啊，那个 放着光的，然后用 云烟组成的那样的一个画面，那是圣灵临在的画面。所以带领以色列民的是圣灵。这个从仿佛死亡的渊面黑暗的埃及，对吧？你还记得我们之前讲到出埃及耶和华降灾给埃及，都是要把埃及打回到这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状态，从那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埃及，圣灵来带领着以色列民进到流奶与蜜的新的创造，那个应许之地。所以五旬节与圣灵的关系非常的紧密。现在当我们回到旧约，从整个的旧约的历史当中了解了这个五旬节，这个丰收节对于第一世纪的犹太人的含义到底是什么，你现在再回头去读使徒行传第二章，你就更加容易理解为什么升天的救主耶稣基督要在这一天赐下圣灵，这一天在五旬节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所有旧约的这一切的记录都是在预表新约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是那个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福音书的作者们告诉我们，他在十字架上被宰杀，就是在逾越节献羔羊的时候。然后耶稣接下来在坟墓里度过了无酵节的第一天。无酵节的第一天就是安息日，耶稣在坟墓里借着他的死要除去我们一切罪恶不洁的酵，就是我们身体和灵魂一切的污秽。然后接下来在安息日的次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复活的日子就是无酵节要献上初熟果子的日子。在旧约的犹太人，他们在无酵节 要割下那个初熟的麦穗，要带到神的圣殿里面 要摇一摇。而保罗在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面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要做初熟的果子。保罗说，个人要按照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就是基督。所以耶稣是初熟的果子。是什么初熟的果子呢？是哪一场丰收的初熟的果子呢？保罗说，是死人复活的初熟的果子。所以整个旧约所描绘的那个庄稼的丰收的场景，所描绘的就是死人复活的场景。你能想明白这个事情吗？那个庄稼曾经在去年被割下来，仿佛死去一样，埋在地里面，种子像死的一样，然后它从死里复活，就仿佛长成了新的麦穗。所以耶稣是复活这场丰收当中初熟的果子，他是首先复活的。然后接下来保罗说，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于基督的人。所以不只是耶稣要从死里复活，而是他所带来的整个庄稼，整个丰收，所有一切属于基督的人将来都会从死里复活。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在五旬节把圣灵浇灌下来，因为五旬节是丰收的日子。 五旬节是收割的日子，五旬节这一天是这些庄稼已经被收割上来，已经被做成了有酵饼来摆在耶和华面前，这个救恩已经完全实现了，上帝的庄稼已经熟了，耶稣自己是初熟的果子，而教会就是那大丰收。所以保罗说，如果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住在你们里面，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也必借着你们心中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所以五旬节这一天，圣灵要浇灌在信徒的心里，因为要预备耶稣基督的大丰收，那个复活的丰收。而这段经文，注意到刚才我读到的这段经文，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一节，告诉了我们圣灵所带来的这场复活的丰收总共有两步。第一步是使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住在你们心里，这是第一步。使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就是圣灵，要住在你们里面。然后第二步是等到他再来的时候，你们必死的身体必要活过来。所以在五旬节，2000年前的五旬节所发生的事情，是这个圣灵带来复活的丰收的第一步。圣灵被浇灌下来，进入到一切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的心里，住在他们心里，做他们将来得到基业的凭据，做记号。这是上帝的丰收，这是上帝的庄稼。而等到接下来第二步的时候，将来当耶稣从天与众圣者一同降临的时候，他要来收割他的庄稼的时候，到那一天，我们这些有圣灵住在里面的人将会从死里复活，将会披戴永不朽坏永不凋残的新造的身体，荣耀的身体。而今天教会就是这圣灵所居住的宫殿，圣灵不仅住在每一个信徒的心里，圣灵也住在教会里，借着圣道的宣讲和圣礼的施行，继续不断地去收割耶稣基督的庄稼。因此今天每一次我们过五旬节的时候，我们所纪念的是什么？我们所纪念的就是这位从天而降的圣灵亲自内住在我们的心里，把我们造成上帝的新的创造。我们所盼望的是上帝的庄稼完全丰收的那一天，等到得救的人数满了，我们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到那一天，天上的地上的和一切所有的万物都要归向耶和华为圣。到了那一天，我们如今必朽坏的身体将要复活，变为永不朽坏属灵的身体。正如耶稣说，从肉身所生的就是肉身，从灵所生的才是灵。当时整个受造界将要进入到那永恒的荣耀的国度当中，那个复活的圣灵的国度。因此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纪念五旬节，五旬节对于我们来说是新约教会的生日，对于我们每一个信徒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充满着纪念的意义，充满着盼望的这样的一天。但是很多的时候，今天很多的教会，很多的信徒对于五旬节的含义很模糊，甚至是充满着错误。那我们从回到旧约来看这个五旬节的真正的含义和根源，我们看到在这一年365天当中，没有哪一天比五旬节这一天更适合赐下圣灵。而正是因为这一天赐圣灵的圣灵，赐生命的圣灵将会带来复活的大丰收，我们也将继续翘首盼望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不仅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 你也借着他高升，在五旬节赐下圣灵来。主，我们祈求你差遣着圣灵进入到我们的心中，叫我们能够真正的从圣灵而得到重生，叫我们能够产生得救的信心，叫我们依靠这位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的救主。主，求你继续借着圣灵的大能将我们与基督联合，好叫我们能够享受他在天上为我们摆设的宴席。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